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俄罗斯当局证实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津所乘坐的飞机是星期三8月23号晚间在莫斯科北部坠毁，机上10个人全部罹难。普里戈津两个月前发动一场针对俄罗斯军队高层的兵变，虽然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斡旋之下中途收手，但这个举动却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颜面扫地，必须做出行动巩固他的权威。普里戈津不满俄罗斯军队领导层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作战不力，又未提供给瓦格纳足够的后勤，因此发动兵变，试图推翻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瓦格纳的 Telegram 频道灰色地带宣布普里戈津的死讯，以英雄和爱国者去赞扬，并称他死于俄罗斯叛徒之手。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或俄罗斯国防部未有就普里戈津的遭遇发表正式的评论。在缺乏可核事实的情况下，普里戈津的一些支持者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俄罗斯当局表示正在调查星期三8月23号发生在俄罗斯特维尔地区的坠机事件。目前据讲机上10个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了3名机组人员和7名乘客。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公布机上乘客名单，除了62岁的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还有53岁的瓦格纳指挥官乌特金、瓦列里切卡洛夫、38岁的叶夫根尼马卡良、30岁的托特明、谢尔盖普罗普鲁什金和尼古拉马图谢夫。与普里戈津相同，这6个人大多数都在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中发挥重要作用。瓦格纳在6月份曾经发动一场流产的兵变，吸引了全球传媒的关注。乌特金是除了普里戈津之外瓦格纳最著名的人物。据说瓦格纳成立之初，他就是普里戈津的亲信副手。据了解，再有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在俄罗斯坠毁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商务机，该机型服役超过20多年期间仅有一次的事故记录，而且与机械故障无关。俄罗斯当局表示，普里戈津是在星期三晚间坠毁的这架私人飞机的其中一名乘客，机上10个人全部遇难。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称，这架飞机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喷射式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表示，他们获悉俄罗斯发生一宗涉及到莱格塞600型的飞机的坠毁事故，但他们对这件案件未有更多信息，而且自2019年以来，他们一直未有为这架飞机提供支援服务。该飞机制造商表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遵守了对俄罗斯实施的国际制裁，这些制裁阻止西方飞机制造商为在俄罗斯营运的飞机提供零件或者是支持服务。台湾政府星期四8月24号表示，台湾明年将会额外花费943亿元新台币，约值29亿7000万美元，去购买包括战机在内的武器，加强针对中国的防御。此外，新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亦都将会进一步增强台湾的军事实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表示，2024年台湾国防总体预算包括基金与特别预算将会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约值1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2023年的5863亿元新台币，约值18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高出 3.5%。 台湾行政院会在星期四公布此预算。其中军事特别预算943亿元新台币当中，有490亿元新台币用于海空战力提升，453亿新台币用于新式战机支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星期四8月24号当地时间12点3分正式将核处理水排放入太平洋，这一项措施长期以来遭到邻国的非议。中国随即宣布即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在第一台废水排放泵 启动20分钟之后，又启动了另一台废水排放泵，标志着至少会持续30年的争议项目的开始。日本渔民组织反对将核处理水排入大海的计划，担忧这样会进一步损害日本海产品的声誉。中国和南韩的团体也表达反对，使到它成为一个政治和外交问题。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宣布，为全面防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食品安全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风险，保护中国消费者健康，确保入口食品安全，自即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星期三8月23号登场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会上，前总统特朗普虽然选择缺席，但是一些最激烈的评论仍然聚焦在他身上。特朗普的存在感正如他的民调一般，远高过其他八名竞争对手。特朗普因在担任总统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行为，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四项刑事起诉。前新泽西州州长哈里斯替对此嘲笑了特朗普。哈里斯替指出，特朗普曾经表示可以暂停宪法，以试图在2021年总统任期结束时继续掌权，必须有人停止这种行为的正常化。哈里斯替讲到，前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形容特朗普在道德上并没有资格再次担任总统。特朗普的前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人民需要知道总统要求我让他凌驾于宪法之上。彭斯仲说，特朗普要求他拒绝监督国会对民主党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认证。辩论结束之后，彭斯对记者说，没有人会对他在辩论台上的活力感到惊讶。
And I was the leading champion of conservative values in the Trump-Pence administration. I know how to fight. And I was happy to bring that fight.
彭斯说，我是特朗普，彭斯政府中保守价值观的主要拥护者。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谴责中美洲议会取消台湾观察员资格。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清真寺消除阿拉伯元素，分析认为中共最终是会消除外来的宗教信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拜登前往 G20 高峰会议，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出席东盟和东亚峰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白宫在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但是不会出席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美国东盟以及东亚峰会，而改派副总统贺锦丽出席。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富斯雅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7号至10号访问印度， 被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的年度聚会提前两日抵达，这个证明了拜登对印度总理莫迪政府的重视。各国元首入政府首脑将会在9月9号或10号开始他们的会议，他们将讨论全球问题，包括清洁能源转型、减轻乌克兰战争对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以及提高多边开发银行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二的一次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拜登将会在新德里重申美国对 G20 作为经济合作首要论坛的承诺，包括在2026年主办该个论坛。美国东盟峰会将会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参加美国和东盟之间的高级别官员会议是画上句号。东亚峰会则是东盟每年举办一次的地区论坛，它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沙利文回击对拜登不亲自出席会议的批评，这种批评言论认为拜登的缺席助长了美国将该个地区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国的感知。这个同五月份针对拜登总统的批评如出一辙，当时关于债务上限的国内谈判迫使到拜登取消了本来应该会是美国总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次访问。沙利文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表示，这个将会是一场持续的拉锯战。他概述了拜登和地区领导人的接触，以证明美国对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包括上个星期和南韩以及日本主办三边峰会，出席五月在港岛举行的 G7 亦都是七国集团以及是四方领导人峰会，以及是三月和澳大利亚以及英国领导人主办的奥库斯，亦都是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峰会。沙利文说，他线上出席了首届东亚峰会，并且亲自参加了去年的东亚峰会。沙利文还补充说，拜登总统两次派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东南亚，这个将会是贺锦丽第三次访问东南亚，这个是对东盟这个机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东盟中心地位是指该个集团希望作为该个地区和外部大国接触的主要平台。美国政府确实加强了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石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是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访问了白宫。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在10月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正在更公开地制衡中国。库珀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缺席东亚以及东盟峰会的行为向该个地区表明，华盛顿将这些国家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是与美国合作反制中国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倾向于更加具独立性的国家。库珀表示，后一类国家会认为这个的外交举动表明美国将他们视为是第二梯队的国家。关于是印度尼西亚是如此庞大以及举足轻重的地区参与者，将它置于这种环境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拜登有可能争取将另外一个国家越南纳入第一梯队。报道说，他是正在努力达成一项的协议，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越南的地位，这个可能意味着增加军事合作以及是美国武器供应。拜登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将会在近期访问越南，但是白宫还未有正式宣布何来之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波林真是表示，不参加和东南亚领导人峰会不太好看。他表示，他认为大家会夸大其中的危害。波林说，他不认为贺锦丽副总统出席会议是一种冷落，就好像习近平不出席会议亦都不是一种的冷落。北京通常会派他们的总理代替习近平出席中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拜登去年11月出席了在金边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然后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从巴厘岛回来之后，他飞回国是参加家人的婚礼，未有出席在曼谷举行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而是贺锦丽代替了他出席。何锦丽在2021年访问新加坡以及越南，2022年曼谷之行之后，他又史无前例地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停留，他是被视为是对中国的谴责。 这个小渔村和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尼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接壤，是中国和菲律宾、文莱、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长期争端的中心。沙利文未有回答有关何锦丽是否将会在下周的访问该个地区时候作出类似的姿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位于北京的窦店清真寺，在今年四月完成整改工程，体现了中国官方所强调的宗教建筑必须要突出中国风格。外界担忧习近平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会持续通过不同的手段去影响各种宗教的生存空间，终极的目的是要消除中国的外来信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位于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窦店清真寺，素来以阿拉伯式建筑风格著称，但是去年终于难逃被整改的命运，历时将近九个月的工程在今年四月完工。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近日到过现场观察，发现清真寺原有的阿拉伯式圆顶不见踪影，被多个中式白色圆顶替代。礼拜大殿南北两侧的两座望月楼亦都被拆，整座清真寺充满所谓中国元素，各式宗教标语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寺内到处可见。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眼中整改后的窦店清真寺变得不伦不类。
中国又将阿拉伯风格改建成中国认为是中国，
迪里夏提说中国将阿拉伯风格改建成为中国心目中的中国式风格，结果由外观上看来，你说它是寺院又不是寺院，你说它是清真寺又不是清真寺。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政治中心，一座清真寺被整改，作为世界上最大组织之一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宗旨。迪里夏提认为中国当局将窦店清真寺改头换面，目的只有一个，
让这个中国的这个伊斯兰教逐步的消失。如果说是有了联系，
迪里夏提认为中国的目的是令到中国的伊斯兰教逐步消失，如果有了联系的话，当局会认为是对消灭信仰计划的障碍。咁亦都暴露中国係要将境内嘅穆斯林同世界之间嘅穆斯林隔离，令到佢哋之间再冇任何瓜葛同埋联系。2013年完工嘅窦店清真寺占地接近15,000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500人礼拜，係华北地区最大嘅清真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施建宇说，窦店清真寺的阿拉伯建筑风格获得时任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政委的认可，王政委一直支持传统的民族区域自治，习近平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在他上台后，中国拥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包括窦店清真寺和具有700年历史的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寺，先后遭下令整改。施建宇说，随着更多中国人信奉道教、佛教以外的宗教，令到现政权感受到威胁。
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开始信仰了所谓的非中国本土宗教。
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信仰所谓的非中国本土的宗教。习近平上台之后认为这样会对中共带来威胁，也即是信徒在精神上的信仰不再是以中共作为最后的依归。施建宇说，窦店清真寺的整改工程具有浓厚政治含义，认为这座位于北京的清真寺若果维持原来的外貌，将难以要求有广大穆斯林社群的中国西北地区去改变。为了树立中国以党领教的威信， 中国当局除了强制清真寺进行整改，亦都致力于改变外来宗教的内涵。以全球穆斯林每年的斋月为例，新疆当局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封斋，但是不少信众都反映穆斯林一旦封斋就会遭到报复。伊斯兰问题专家施建宇表示，当局就连信众念诵可兰经的方式亦都要管。
念古兰经是要用阿拉伯文来念，是按照穆罕默德
的说
法。
按照穆罕默德的讲法，念诵可兰经是要用阿拉伯文来念的。中国政府认为是非常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宗教学校都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人权刊物寒冬曾经报道，自从中国2018年开始针对新疆以外地区穆斯林展开中国化计划之后，各地清真寺的伊斯兰标志和民族文化不断地流失。
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政权去自己去制定宗教规
则，
施
建宇说，一个无神论的政权自行制定宗教规则，规范各种宗教活动是很奇怪的事。没有信仰的话，又怎样规定这套规则呢？中共并不是一个有信仰的政权和政党，缺少了宗教的同理心。一般教徒不见得会相信中国这一套指导宗教中国化的做法。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中国当局若果持续打压外来宗教信仰，后果会难以想象。
只会呢进一步的加剧动荡，人们为了捍卫信仰。
迪里夏提说，中国这样做只会进一步加剧动荡，大家为了捍卫信仰铤而走险。实际上，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极端政策正在刺激和激化矛盾，甚至是引发不同形式的抗争方式。若果中国为了清除信仰采取进一步的极端政策，激化矛盾就会引发抗争，从而引发冲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美洲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台湾在这个组织的观察员资格之后，由多国议会成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台湾被霸凌逐出国际机构合法地位的最新一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美洲议会星期一在一个表决当中以73-32的票数通过将1999年即加入是该个组织的台湾的常驻观察员资格取消，改为是接纳中国。该个议会在一个声明当中援引联合国1971年的2758的决议，表示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不具备作为是独立国家参与该个组织的资格。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对此发布声明说，在一个要削弱并且最终消灭台北外交身份的长期运动之后，台湾再次被逐出他们在国际机构的合法地位。声明当中表示，中美洲议会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并且扩大中美洲国家的合作，改善地区人民的福祉和巩固民主，这些目标在台湾的存在只会是更为丰富，在台湾参与国际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重要的时刻，他们是被逐出是倒退的一步，中美洲议会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差。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一个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发帖当中表示，在中美洲议会同意驱逐台湾的议会并且接纳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作为该个组织的常驻观察员之后，他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恩发布了共同声明。两位参议员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表示，中美洲议会的宗旨是要加强地区的民主治理、和平以及融合。自1999年以来，台湾作为中美洲议会常驻观察员一直都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半球鼓励良好治理以及是经济发展，而中国政权却是一直是在破坏民主，阻碍地区可持续增长，并且使到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遭受国家支持的种族灭绝、强奸以及任意关押。作为外委会西半球事务委员会的领袖， 我哋系谴责呢个驱逐台湾并且接纳中国嘅投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认为，中美洲议会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嘅理由，将台湾逐出议会而接纳中国系一种不当嘅引用。葛莱仪响 X 平台发帖话，中美洲议会援引联合国1971年将台湾逐出，宣称因佢视为台湾为中国大陆一省，但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未有决定台湾嘅身份或者系界定佢嘅角色。由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多美尼加、巴拿马、洪都拉斯以及系危地马拉等六个国家组成嘅中美洲议会，目前只有危地马拉同台湾仲系维持外交关系，其他五国都响近年相继外交转向承认北京。危地马拉刚刚举行过选举，新当选总统嘅阿雷阿洛已经表示将会继续同台湾维持邦交。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响星期一向阿雷阿洛表示祝贺。不过阿雷阿洛响竞选嘅期间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佢将会寻求深化同北京嘅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中美洲议会通过排除台湾接纳中国的决议表示欢迎，并且说这个是又一次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阻挡时代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说中方愿意在一个中国基础上和中美洲议会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二在 X 平台发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透过军事威胁和经济胁迫干预我们的全国选举，最新的例子是逼迫我们离开中美洲议会的外交攻势。民主台湾的自豪选民不会屈服于压力，中国不能够决定我们如何投票。前一日，台湾外交部在一项声明当中对中美洲议会的决议表达严重的抗议，并且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是尊严，决定自即日起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声明指责尼加拉瓜是独裁政权和中国共同谋夺台湾在中美洲议会的权益，凸显中国处心积虑破坏中美洲民主以及是区域扩张的野心。台湾政府对尼加拉瓜和中国在中美洲议会粗暴损害台湾的权益和地位给予强烈的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中国目前持续发展嘅经济危机，仍然系呢几日世界媒体中国报道嘅主题。当中包括呢一场涉及范围广泛嘅经济危机嘅起源，以及佢未来发展嘅展望。呢啲话题系当今中国官方媒体嘅禁忌话题。而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仍然大力正面宣传。8月21号的主题是中共领袖习近平到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中国经济坏消息不断传出，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币值跌到去16年的最低点，中国出现明显的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害的通货收缩，年轻人失业率不断超过两成之后，中国官方停止发表这种数据。先前占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国民生产总值带头的房地产业，由于销售不佳出现资金断链的危机。房地产业的危机引发一连串其他危机，包括地方财政危机。在分析讨论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分析家一般都会将造成危机的原因分为远因和近因。他们认为具有根本性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几十年来始终未有解决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过低、民众购买力缺乏导致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发展后续乏力。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近因，好多分析家都認為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當局先前為了展示他的領導的英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而推行了三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清零政策。8月17號，英國電訊報發表一篇分析文章，對這個近因做出了言簡意害的解讀。 电讯报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大跌日见更加危险，副标题就是中国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经济正在接近引爆点。这里所谓的定时炸弹经济亦都是很多观察家的睇法嚟噶，佢哋认为中国多年嚟房地产业通过大量举债不可持续地快速发展，形成巨大嘅风险。中国各级政府明知唔可以持续，但政府财政依赖房地产业，从而促成呢一个不可持续嘅产业持续扩大，风险不断加大，并由此形成咗有中国特色嘅定时炸弹经济。电讯报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近因很明显就是中共当局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文章说，由于政府在疫情严重时推行的带薪休假的做法，在疫情结束的时候，西方人有一笔意外的积蓄。中国人忍受了三年的严酷封城，但获得的财务支持要少得多，由此而来的损害掏空了成百萬的小家庭企業的財務基礎，佔人口很大一部分的人大力縮減開支，來到重新補充耗盡的積蓄。這個就是中國在疫情過後的經濟反彈性增長為何很快就無疾而終，以及為何中國經濟陷入通貨收縮的直接原因。比利時報導財經新聞的法文報章《回聲報》8月18日發表一篇分析報導，標題就是中国经济的长新冠疫情。该报道亦都将眼下的中国经济危机的近因归咎于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报道说，疫情清零政策结束八个月之后，中国经济依然死气沉沉。去年12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一系列示威活动之后，习近平就突然终止了那种激进的防疫抗疫方式。那種方式的特徵就是發現一些疫情風吹草動就不由分說封鎖整個社區。當今中國的新舵手這種突然轉向似乎令到中國重新回到更加活躍的經濟潮流中。中國30年來習慣了經濟高速增長，但2022年增長率不到 3%， 除了疫情大擴散大流行的那一年，我們必須找到1979年才能夠找到一個更低的增長率。中國能夠接續30年輝煌的歷史嗎？面對一系列慘淡的指標，近幾個月以來可能表明中國經濟會恢復高速增長的樂觀預測正在破滅。儘管建築業和出口多年來一直都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但房地產危機正在蔓延，出口正在下降，國內消費將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嗎？消費亦都萎靡不振，中国经济正在奋力争取夺回增长的势头。回声报的中国经济正在奋力争取夺回增长势头是一种所谓的积极正面和乐观的讲法，但眼下国际传媒有关中国新闻报道标题和话题多数都是不乐观的。例如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申请破产保护，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担忧扩散。这个是日本广播协会 NKH 8月19号的报道。市场内线人网站8月18号报道，资深投资者说中国经济模式被冲上海滩，不会再活过来的了。华尔街日报8月20号报道，中国40年高速增长已经过去，接住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将中国从贫困带到大国地位的经济模式似乎已经坏了，困局征兆随处可见。 Ben Siga 新闻网站8月18号报道，中国国有开发商处于危机，房市下跌加剧全球惊恐。而美国广播公司 ABC 8月17号报道，中国共产党试图扭转经济颓势，习近平呼吁要有耐性。美国国会山报8月18号报道，习近平的中国已经对外国企业变得风险太高。市场观察网站8月18号报道，中国房地产业境况不妙，对蔓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从16年高位回落。而投资人生意日报网站8月18号报道， 所有嘅嘢都出咗差错，中国嘅债务危机加剧，对标准普尔500嘅风险仍然有限。喺众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形势越嚟越差，从恒大到碧桂园等中国房地产业大开发商资金断链，有可能会为中国造成崩溃性的金融危机之际，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意大利学者、有中国特色的意大利简史的作者希士在意大利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不是太过可能出现这样的金融危机。他就此提出的理由就是中国货币是不可以兑换的，因此导致他的证券交易崩溃的突然资本外逃是不可能。此外，北京拥有超过3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抵御任何投机性攻击，即使是在香港市场上。尽管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崩溃性的金融危机，但他认为目前大众仲看不出中国将会如何走出眼下的经济困境。他对美国之音说，大众现在仲看不出怎样才能够解决这些大的经济体制性问题。第一，就是很多企业家都没有安全感；第二，就是房地产业的失败。我感觉应该有一个大的变化的改革，需要一个大的变化，但是中国政府愿意还是不愿意启动这个大变化我也都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有一个巨大巨大的崩溃。希士表示，原先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房地产业已经冇晒火势，恐怕已经再难烧起嚟啦。因为中国起嘅楼太过多，揾唔到买家。中国当局通过其他途径重新激活经济嘅努力正在进行中。喺未来3个月到9个月内，我哋将可以确切地知道中国经济系咪会回到正轨，以及喺几大程度上回到正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南非参加金砖峰会，但在星期二就缺席了一场各国领袖共同参加会议，就由中国商务部部长代替发言。这次没有解释的缺席引来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好奇，有人还将这个情况和在之前一段时间莫名消失的前中国外长秦刚作出类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这个是习近平自从访问俄罗斯之后，今年第二次是迈出国门。在星期二较早时候，习近平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拉马福萨会后向习近平授予南非勋章。这个是南非授予重要友好国家元首的最高级别勋章和最高荣誉。习近平原定于当日的稍后时间是出席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并且发表讲话，但是他是意外地没有出现在会场。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在论坛上宣读了他的发言稿。在讲话当中，习近平透过王文涛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拜登政府将世界分为民主与威权两个阵营的讲法。他仲話蓄意鼓噪所謂的民主與威權、自由和專制的二元對立，只能夠造成世界割裂、文明衝突。習近平透過王文濤話，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是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版圖。中國官方仲未對習近平的缺席在該論壇是給出任何解釋。中國的官媒在報道的時候完全沒有提及王文濤代替習近平講話這一點。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贴出一张会场的照片，照片没有习近平的身影，但是华春莹还是在配图的文字说，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的消失和中国官方对这个事实的忽略，引起了不少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好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博贤就写话，这个非常奇怪。他说华春莹讲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但习近平却是缺席了会议。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是替习近平讲话，请注意一张照片是从是很后面拍摄的，亦都没有习近平在里面。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莱尔问话，习近平未能够出现在金砖工商论坛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呢？ 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亦都话，睇嚟系唔对劲噶。非盈利机构太平洋协会成员乔莫斯切拉开玩笑咁样话，同秦刚嘅男生之旅。中国前外交部部长秦刚六月底突然从公众嘅视野当中消失，上个月佢被正式免去咗外交部长嘅职务，但系北京方面冇俾出任何解释。秦刚到而家仲未有再次现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写话：，而家奇怪嘅事情发生，佢系冇解释，已经系常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完成了一项有关突破制造更强大芯片极限的尖端技术。领衔这项技术创新的是一名在该校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他就是27岁的朱家迪。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南京出生，然后读的是南师附中，后来去北京大学读本科，然后到 MIT 这边来，现时是博士，马上开学就是第五年。他现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及计算机科学的博士生。新兴人工智能应用是需要更加密集更强大的计算机芯片。芯片传统上是用 3D 结构的块状材料制成，但是堆叠多层晶体管而创建的更加密集的集成，也就是更小更强大的芯片，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个就是芯片制造上面的摩尔定律，即是每18个月到2年的时间，芯片的性能随着晶体管集密集的程度的提高而翻一倍。这个使到当前先进芯片制造的已经是逼近尺寸缩减的物理极限。朱家迪参与协调的团队开发出了可以直接在8英寸晶圆硅芯片之上生长二维材料的晶体管，以实现更加密集的集成新技术。有关这项新技术的论文4月27号由共同主要作者朱家迪以及是该校的博士后博智勋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面。他们的成就被称为是有望突破或者延续摩尔定律。朱家迪表示，他们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芯片生产流程当中五个方面，就是材料、设计、加工、封装、测试的前三项。硅这个材料 silicon 已经是做了将近是60年，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状态。朱家迪表示，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模，就是8英寸的单层二流化的高质量的供应手段。他说这个材料的供应量就是很大。在设计上面，朱家迪将它比作为是住房，比如平房住的人就是非常之少，但是如果将它建成楼房，容纳的人是就更加多。他说传统的硅材料都是平房，是单层电路，我们现时是直接将硅基的电路上面是直接合成或者是叫沉积一层单层的硫化物半导，通过这种的二硫化物的二维材料实现这种的二质集成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在加工上面，我们提供了一种低温设计，这个就是说让他们在对第一层电路无损的情况之下直接在上面做这种的叠加。朱家迪2019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他说这个整个技术创新其实就是他博士论文的课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就是你导师在你刚入来的时候给你一个固定的一个大的方向。对于这项创新技术究竟对未来更强大的芯片的产出，比如是一纳米制程的芯片，有什么意义呢？朱家迪回答说，一纳米实际上只是一个技术的指标，在一纳米节点没有任何的一样东西是一纳米的。他解释说，对于28纳米技术的节点以下的工艺，所谓多少多少的纳米只是一个技术指标，表示单位面积的芯片性能相对于前一代翻了一倍左右。朱家迪说，在一纳米或者是更先进的技术节点的时候，他们创新的材料实际上就是将集成度是提高，就好像刚才所讲的这样的搭流方式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在第一层缩小上面出现了卡壳，因为一纳米节点的对应的最小的物理尺寸是12纳米左右，就是如果说
光刻机所作布比的十二纳米小的这样的一个图形。它做的是很困难，我们讲的你就是可以往高处去，这个就是你可以搭很多个层，这样二维材料是一个可行的这样一个材料的体系。你可以用我们二维材料在你的硅基上面是继续做继续搭，然后对二维材料的加工也是通过光刻机来做。每层能够做十二纳米的物理尺寸精度，这样当然是好，这样也是最后实现一个高密度的集成的目的。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意义所在，就是说如果说你到了一纳米以后想再做尺寸缩小，肯定仍然是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进一步堆叠做三维集成。当然这种的二质集成的方法对于大小的尺寸的成熟技术节点也都是适用。不过朱家迪亦都表示，呢项嘅成果最终会被运用于工厂批量生产，仲系有一啲嘅过程要过。我哋做嘅系前三项组当中嘅一部分，后面仲有封装跟测试，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两项。有中国媒体引用专家嘅话评论朱家迪嘅创新成就嘅时候，表示呢个并非学科上嘅突破，可以当个论文嚟睇，并且话。国内科学家已经实现了具有亚一纳米三级长度的晶体管，其中就是使用到了单层二维二流化的膜薄膜。对此朱家迪称此是可能稍有误解，我们做的是一个晶圆的生长，低温生长，直接是二极集成，这个是之前大家是没有做过的，或者是没有做成功的，没有这种在八寸晶圆上面直接做低温二极集成。我哋其实对于呢个集成嘅推动仍然系好有帮助，包括现时一啲企业都对我哋系好感兴趣。半导体芯片已经成为咗美中两国地缘政治竞争嘅焦点之一。拜登政府对中国实行高端芯片全面出口管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此为系卡颈，反制美国最大嘅记忆体嘅芯片制造商美光，并且誓言致力更新制造芯片。针对目前的科研环境，朱家迪表示肯定会有一些限制，比如是跟美国以外的合作，我们会稍微有一些顾虑，本来是很正常的学术合作，我们也都会有些担心未来会是有些问题，为了安全起见，有些时候就会停止或者不开展这样的一些合作，所以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担忧。今年6月一份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的研究报告，根据对1304位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的调查发现，多数的华裔科学家认为美国不安全，害怕进行研究，害怕和中国合作，害怕申请联邦政府的拨款。2021年就曾经发生过麻省理工学院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陈刚教授被美国司法部根据中国行动计划逮捕，一年之后又撤销了对他的指控的事件。当时联邦检察官指控陈刚教授在提交给联邦拨款申请的时候未有披露和多个中国教育项目的联系，但是最后检方发现陈刚教授并没有义务做这些的披露，遂以是无法在审判当中证明他们的指控为理由是撤销起诉。这个事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亚裔社区的强烈抗议，认为政府针对的是陈刚教授的华裔身份，美国司法部在2022年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不过朱家迪表示，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整个学校对大家都是比较平等的这种保护。朱家迪参与了协调麻省理工学院团队研发的芯片材料新技术的消息，在中国自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种树，老美乘凉，华人学者助美芯片升级，二万清北学生扎堆硅谷。他表示，一个华人的才华为老美所用，着实令人倍感遗憾，但是我国的人才流失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北大毕业生让美国芯片再次领先是表示好遗憾，取得这个成就也是美国，而令人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人是居然仍然是华裔科学家，如果他在国内这个成就肯定是中国的，这个人为什么要去美国呢？为什么我们留不住呢？北大清华要醒一醒，不要再是干运输大队的生活。 朱家迪回应到，其实佢系冇特别关注呢个事情。佢觉得国内现时自媒体好多时候系宣传呢一个个故事，同佢已经系冇关系。佢系觉得佢系希望揾到一个更加需要佢嘅地方，亦都同时能够揾到一个更加适合佢发展嘅环境。咁样嘅环境其实不论系中国还是系美国都系存在。朱家迪话：佢喺北大嘅时候就攞过54奖章，呢个系北大学生最高荣誉。朱家迪表示，相当于系20年先至评咗100个左右，而且系本石博一起。咁样呢个佢系其中之一。朱家迪表示，北大提供俾学生嘅资源非常之好，导师对学生系好照顾，师兄师姐亦都好和睦。佢喺北大本科就系一个 advanced material 嘅咁样嘅一个好好嘅期刊上面发表过论文。朱家迪表示，佢并唔觉得喺北大同喺 MIT 有任何特别大嘅区别。如果真有区别嘅话，可能就系喺科研思维方式上面，或者话系喺形式上面。一啲嘅嘢会有一啲嘅习惯上嘅差异，所以佢系觉得呢个系几年嘅学习上边一个比较好嘅一种体验，但系佢认为呢个系一个同政治无关嘅学术嘅考量，以及系学习嘅过程。响回答完博士学位后嘅去留问题嘅时候，朱家迪表示呢个系一个关于佢自己嘅个人志向、未来发展平台以及家庭嘅综合选择。佢系希望亦都会努力促使到呢个几个因素最终系达到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柳玉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睇一睇蒙古点样喺大国嘅夹缝当中探索新嘅前程。蒙古系一个被夹喺中俄两个集权邻邦当中嘅民主国家。为咗寻求新嘅出路，蒙古总理罗布森拿穆斯莱最近咧就对华盛顿进行咗正式嘅访问，努力加强同美国呢个第三邻国嘅关系。在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一个开放天空的航空协议，并且强调进一步加强在稀土开采方面的合作。如果这些协议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蒙古就可以将稀土空运到美国。观察人士就说，在美中两国就稀土贸易争吵不休的时候，美国和蒙古之间的稀土合作可以说是难得的互惠互利之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穆尔托古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报道。
由于中国控制着全球80%的稀土加工产能，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和蒙古合作有助于实现稀土来源的多样化，而同时蒙古也可以从扩大的外交关系和潜在的美国投资当中受益。这些投资可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天作之合。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当中，蒙古的稀土元素矿藏是估计相当于全球已知稀土元素储量的 16.8%。 但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月在外交家杂志上是写文章指出，几项重大的障碍笼罩着美国与蒙古这个潜在的合作关系。首先，稀土矿的经济可行性并没有保证，尤其是蒙古稀土是储量的质量以及提取和加工所需要的投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其次，蒙古可能会面临国内对稀土开采的反对，因为稀土开采会带来沉重的环境代价。第三，蒙古缺乏关键的基础设施，包括运输重型机械的道路和可靠的电力。张月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蒙古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希望是中国。两国已经同意在各种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合作，包括跨境铁路、贸易港口和高速公路。而且蒙古内陆的地理的位置迫使他们依赖公路运输到达最近的中国港口进行全球贸易。虽然美国和蒙古空中开放协定提供了另外一种的选择，但是空运矿物的成本很容易抵消任何经济利益。此外，该协议的实施还取决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同意，因为飞机必须穿过他们的领空才能够飞行。 因此虽然美蒙关系加强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利，但是蒙古的转向似乎更具象征意义，而不是那么经济实用。张悦认为这种转变的潜在缺点是它可能损害蒙古和中国现有的合作。中国仍然是蒙古铜和煤炭等矿产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如果蒙古果断地向西倾斜，蒙古的出口可能会受到限制。除此之外，西方对蒙古在双边交往当中的可信度亦都存在问题，这个可能直接影响美国公司针对蒙古的投资。比如蒙古政府在2010年代初矿业繁荣的时期与外国投资达成了一些不透明的协议，但是它是没有兑现对西方的承诺，仲是为任何投资进入蒙古人为感系造成了困难。时至今日，西方盟友对蒙古是否能够进行适当治理仍然缺乏信心。现在蒙古正是试图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希望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不单止富含矿产潜力，而且愿意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维护民主价值观的同时进行经贸合作的国家。观察人士指出，蒙古现任总理奥云额尔登肩负着30年来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曾有过的责任，因为蒙古面临着它北部和南部的邻国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的影响。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蒙古国是出现了不安的情绪，不少人担心蒙古会面临和乌克兰同样的命运，一些蒙古人甚至走上街头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蒙古政府却是保持沉默，并且在战争问题上使用俄罗斯的说辞。虽然俄乌战争实际上是损害了蒙古正在复苏的经济。今年四月，当蒙古议会议长建议是人民减少开支是以克服经济困难的时候，那些已经是为生计苦苦挣扎的蒙古人愤怒走上街头，抗议议会领导层的脱离现实的言论。这个是蒙古自从30年前共产党跨台以来爆发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奥云额尔登在公开场合谈到民众的不安，并且试图安抚年轻的抗议者，说经济下滑的大部分原因超出他的控制。这个是乌兰巴托政府领导层首次承认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破坏。但是自此之后，奥云额尔登一直试图避免谈论乌克兰战争。当被问及蒙古为什么不站在战争当中任何一方，或者被问到有关中国问题的时候，他是表示这个是他们目前保持外交平衡最佳的方式。他说蒙古是一个深锁内陆的国家，但是在精神上他们并非如此。蒙古人民珍视他们的民主自由，维护这个民主至关重要。如果大家处在他的位置，大家会怎么做呢？蒙古外交政策的挑战一直以来都被其他地理位置所定义，即是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巨人之间寻求自保。但最近的事件凸显了蒙古正是谨慎地努力扩大它的全球关系。正如总理奥云额尔登在8月2号至6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一个月之前他是刚刚访问了中国。蒙古仍是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来到打通对外关系，但他一直是难以取悦公众和外国的投资者。虽然国际社会最近对稀土矿物兴趣大增，但蒙古仍然缺乏适当的立法来到推进任何进展，而且他可能会在这些项目启动的时候面临当地民众的反对，因为蒙古的民间社会组织越来越关注环境和人权问题，而稀土开采正是适逢是涉及到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尤其是采矿工人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亦都引起外界的深切关注。虽然是这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蒙古人都对奥云额尔登总理努力扩大蒙古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表示赞赏，虽然他们意识到蒙古在与两个邻国是保持外交关系方面是面临挑战。中学教师亚马贾尔加尔蒙克采斯特塞格对美国之音说，既然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他们的两个邻国亦都应该是各诉自家门前说，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不排除与其他国家保持关系。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他认为他们应该是不断寻求通过各种渠道改善与第三方邻国的关系和联系。因此这次访问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既有风险又必要的步骤。健身教练巴特比勒格对美国之音说，在他们两个邻国与美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友好的时候，这次访问将他们置于国际视线之下。另一方面，这个都是重要的，因为他是清楚地表明蒙古不会被任何国家隐藏起来。 此外，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始终珍视他的中立性。以上是记者亚林德·图穆尔托古在乌兰巴托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